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要接近华人新年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不论是我们在教堂里面，或者是我们在线上，都求你预备我们一颗聆听的心，也让我们都能够有一颗受教的心。借由今天孩子的口，让可以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学习你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的对你的救恩有更多的了解。谢谢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2021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阳历年已经过了，接下来很快我们就要迎接，我们华人的农历新年。日语里面有一句谚语是我很喜欢，在年初的时候，每次都会想起这句话，它叫做1月は行く、2月は逃げる、3月は去る。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一二三月转眼间就过去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可能孩子们或者是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好像年纪渐长之后越来越有这种感觉，转眼间就过去了。上个礼拜我们还讨论圣诞树要不要收，然后永泉长老说没关系，圣诞节马上就到了。我的确也有这种感觉，真的是转眼间一年就过去，特别是去年一年，真的是我们活在艰苦漫长的一年当中，好像刚才师母也提到了，什么时候过新年，甚至我们都可能忘记了，已经没有这种季节的感觉了，是不是？回想到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刚从以色列回来。一月的时候还好，在疫情之前，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到了以色列去。那时候，我听到的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一段见证。这一章在说什么呢？其实一开头就已经说了，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家谱。说老实话。很多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他第一次读的时候就被绊倒了。为什么？常常我们给，比如说新来的朋友，给慕道友，我们把新约圣经，通常我们会送或者是介绍他，从新约开始读。然后呢，一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刚才我们读的谁谁谁生谁谁谁，谁谁谁又生谁谁谁，还没读到17节，可能就已经放弃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常常我们跟别人介绍的时候也是，那为什么神要把这样子的话语看起来没有什么意思又很枯燥的一个东西放在新约圣经的开头呢？这是有它很深的用意的。刚才我说，我去年去了以色列，那时候我听到非常触动我的一个见证，就是听到有以色列人，也就是所谓的犹太人。他们因为读了马太福音第一章而得救信主的，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觉得，不是很正常吗？那本来以色列人就很熟圣经的嘛，那读圣经得救有什么呢？但是大家要知道，不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人，他们当然很熟悉圣经，他们要背整本的圣经，但他们说的圣经是旧约圣经啊，他们的旧约圣经。哇，背的是滚瓜烂熟的。有些人甚至他们的职业就是这样子，这里有两张照片是在那个哭墙旁边的一个，就是圣殿下面，以前的圣殿下面的一个洞穴里面，他们放了很多的这个书卷。大家可能以为说书卷就拿在手上这样子开的，不是。你看那个像人这么高啊，它是整卷里面这么大一卷的放在里面，甚至有的很高，那当然有的是没有那么长的。然后这个他们打开呢，在里面展开这个书卷，读了，然后再收起来，然后他们的工作其实就是要背一下这个旧约圣经，所以他们很多人把这个圣经真的是背得滚瓜烂熟的，不像我们可能一个礼拜背一节，对吧？他们是整篇整篇的从头到尾背下来。那这希伯来文的圣经，大家可能不觉得怎么稀奇，像我刚才说，那读圣经得救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大家要明白，对这些犹太人，所谓信犹太教的人来说，弥赛亚还没有来， 救主还没有来。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我们都明白，但是呢，对这些活在旧约里面的人呢，他们其实还不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对他们来说，而不像我们觉得轻描淡写的，就是哦，谁谁谁生谁，就是家谱嘛，没什么。不的，他们读起来的感触跟我们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他们有人说读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可以得救？可能我们身边没有听过这种例子，有人读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相信了吗？好像很少。但是呢，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真的是一个从旧约跨到新约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在这个时候，以前我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的排列跟我们的中文圣经有点不一样，跟日文圣经英文都不一样。我这里稍微列了一下，前面差不多跟我们的圣经是差不多，但是后半你可以看到它的排列顺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常常有时候问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是什么啊？当然大家读中文圣经的也好，日文圣经也好，都会说哦，是马拉基书。但是呢，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他们最后一卷是什么？不是马拉基书，最后一卷呢是历代志，他们没有分上下的，就历代志一卷，这才是他们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旧约圣经，我是说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节是什么？大家可以想到最后一节是什么样的内容？也就是说，以我们的圣经来说，历代志下的最后一节是什么？是这样子写的，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就结束了。旧约圣经最后一节是完结在这个地方。所以当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背圣经的时候，最后一节是在这里的，在这里就结束了。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当你读到这一节作为结尾，整个旧约圣经的结尾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个人觉得，我当然看起来好像挺好的，对，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但是我们要知道，旧约圣经从那个之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然后门徒开始有人跟随他了，中间有一段空白的时间，我们叫做两约之间，有一段空白的时间，神沉默，神没有启示，在那个时候，神少与人说话。所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你这句话假设是临到我们身上，跟我们说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就是与我们同在，讲完之后突然嘣，什么都没有了，就像电视突然关掉一样，刚刚还在做广告的，讲到最后一句，然后突然嘣就没有了。哇，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觉得是一个好像很寂寞，或者是一种很不知道不知所措的一种感觉。明明说对啊，神要与我们同在，但是突然什么都没有了，沉默了，安静了。所以我相信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也是这种感觉，读到最后哇，神与我们同在，然后突然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接下来是重要的，然后新约的开始，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哇，这个是新约的第一节，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刚才说愿神与你们同在，然后什么都没有了，安静沉默，什么都没有。但是新的开始的时候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而且为什么要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呢？这是完全应验了旧约圣经里面的应许。所以我们读起来觉得没什么，但是对以色列人犹太人来说，他们读到这第一节的时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哇，原来旧约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背了那么多的，就从这里开始了，就是从耶稣基督的家谱。好，那作为这个家谱呢，总结在刚才我们同声读的十七节，这里说什么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从大卫到巴比伦有十四代，然后巴比伦到基督十四代。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在读，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应该大家都读过哈，你有认真数过里面有几个人吗？问一下，如果以这样子写的话，一共有几个人出来呢？ 我喜欢考算术的问题、啊、很多人说简单啊，14乘以3，大部分的人好像都是这样算的，但是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你如果仔细算的话，少一个，14乘以3减1，少一个。你如果把那个就是第一章的这个一节一节，你算人名这样算下去的话，少了一个。为什么？仔细读这一节，因为他说什么？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4代，从大卫到巴比伦14代，所以大卫重复了两次，对不对？啊，重复了两次，所以实际上不是14乘以3的，啊，是其实是少一个。我不是说要教大家去搞这个数字的问题，但是就借这个机会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好像读经文的时候，常常就是一下就刷过去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有没有细细的去读？有没有真的？他说14、14、14，你有去算吗？你有去很细的去读吗？不是说要挑这些刺或是什么，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借这个机会提醒我们说，读经的时候，常常我们可能要更加的细心一点。啊，那这个当然文字上看起来哇，完全读一遍还是不懂，然后读两遍，我相信也没有人记住，甚至那些人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座有记住。那很简单的，对不起，字有点小，但是我把它列成就是刚才14、14、14，就3个14，把它排三排出来。这些人名呢，当然我们读起来没有意思，但是对以色列人、犹太人来说，每一个名字都有意思的。我以前在围酒的下午堂，我有介绍过，每一个人名都有他的意思的。所以我们可以更有时间的话，可以更深的探讨。但是今天我们不一一的去说。但是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其实啊，这里面有遗漏，有遗漏。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觉得很顺嘛，谁谁谁生谁，再下一个再生谁，好像很顺。但是其实你如果跟旧约，比如说列王记、历代志去比较的时候呢，或甚至耶利米书也提到部分的这些王的这些家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不一样，这里面漏掉了几个名字，所以可以说是没有写在这个经文上面的。所以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个没有被写在耶稣家谱的里面的人，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段没有被写出来的呢，是在约兰跟乌西亚之间，约兰跟乌西亚中间漏掉了三个人，漏掉了三代。如果你去读历代志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他们那时候是有一连串下来的，所以发现其实漏掉了三个人，怎么会这样？犹太人应该是很注重家谱的，怎么竟然这种重大的事情漏掉三代，这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如果你仔细去读今天我们不介绍这个详情，但是仔细去读就可以发现，这三个其实他们都是王，这三个王真的是作恶的王，他们被从基督耶稣的家谱里面剪除了。你仔细的去读的话，他们三个其实历史上是存在的，但是呢他们被从家谱里面挪开了，挪除了。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约西亚跟耶哥尼亚之间，当然这个是巴比伦的那个被掳的时候，这中间还有一个人，其实是约雅敬，他们中间又漏了一个人，那这个时候也是这个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甚至还有一个是不是直系亲属过来，是旁系的人突然插了进来的。是在耶哥尼亚跟所罗巴伯之间，其实所罗巴伯应该是毕大雅的儿子，那撒拉，但是在这个这里写的是撒拉铁的儿子。如果你去读耶利米书，就会发现其实撒拉铁跟所罗巴伯他们应该是叔叔跟伯伯跟侄子，应该是这样子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这里把它改了呢？是不是作者他刻意的改，他乱写呢？这里面也有神的用意，其实圣经里面都有解释的。我们往下，我们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的22章的30节，这里很清楚的写到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可以解释马太福音第一章为什么会有这些遗漏或者是从旁系的人的名字被写进去的。 这里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要显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这里说的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毕大雅的这一段。为什么突然旁系的人跑出来了？为什么突然叔叔跑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因为这里说的这人就是耶哥尼亚，耶哥尼亚呢，圣经说他要算为无子。为什么？因为他在神面前行了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对他来说就变成被算为无子。那因此呢，不是从他的长子就直系的下来，耶稣就不出现在他这个他的直系的家谱里面。哇，这是一个对以色列人犹太人说很重大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你说为什么神不找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家人来呢？为什么为偏偏找他的叔叔伯伯，像这种旁系的来呢？当然神有他的应许，因为神要遵守他对大卫的应许。在同样的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所以神已经跟大卫立约了，而且很早就已经预言耶稣基督会从大卫的家谱里面出来，所以不能随便找另外一个跟大卫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来取代刚才说的耶哥尼亚。所以神真的是很信实又公义的，对不对？光从这个家谱，可能我们平淡的读过去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我们仔细的去考证去考察的时候，处处我们都会看到神的公义彰显在这里。当我们在神面前行为不正的时候，甚至我们就被从这个家谱里面被剪除了，或者是神会兴起另外一个人 来替代我们，但是神还是持守他的诺言。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从家谱里面可以看到的。也许我们只是读谁生谁，光是这样的时候 不感觉或是不觉得 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真的神的公义是在这里是隐藏的，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常常我们也劝勉大家说，我们要为神做工，对不对？我们要为神大发热心，我们要做神的各样的圣工。然后有人会觉得说，为什么找我？其实没有说一定要我或是一定要你，没有。我们神有给我们自由意志，对不对？当神的旨意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不要，可以说不要。那怎么办呢？神的计划就不能完成了吗？不会的，神会兴起另外一个人来接替这个说不要的人的工作。所以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乐意的接受，要不然神就只是兴起另外一个人来替代我们而已。这样子的是何等的悲哀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欢喜快乐的，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接受，然后我们要就 去做，这才是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从光从这个短短的家谱，我们就可以看到真的神他的法则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大家也有听过，在这个家谱里面出现了几个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人，就是这里面呢有5位女性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犹太人他们通常写家谱的时候，你不管看旧约也好，或看其他地方也好，都是只写爸爸跟儿子，对不对？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可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候，他写出了5个女人的名字在这里，而且这5个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都是在很关键的时候他们出现。所以有人说，哇，基督教都是重男轻女的，没有，没有这回事。女人女性在神看来也是一样，人人都 平等。而且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女性的地位，她们扮演的角色更加的重要。我们可以简单的一个一个看。第一个是犹大从他玛得了后代，是法勒斯。他玛本来是犹大的儿子的妻子，但是因为他儿子先死了，所以呢变成他玛就扮成了妓女，从犹大得了后裔。哇，这个对现代来说我们觉得好像没办法接受，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写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呢？这是应该隐瞒的一件事情，应该遮盖的，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件事，对吧？但是还是被写出来了。 再来呢，喇合跟撒门。喇合大家知道是谁吧？喇合是他职业是妓女，然后呢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救了这探子。我不知道这个撒门应该是探子的其中一个吧，那可能他们就因为那样就好起来了。那但是你想想，这个人名应不应该写在一个君王的家谱里面呢？应该想办法不要写，对不对？可以不写的，但是呢还是很清楚的被记载在这个地方。这也是再一次看到神信实，对不对？神的信实在这，因为当时约书亚就应许了喇合说，好，如果你救我们的话，那我们也到时候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也求神怜悯，对不对？所以喇合的名字也被写在这里。然后呢很有名的是什么，路德跟波阿斯也在写在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路德记讲到路德，对不对？所以这里也在讲到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路德是什么样的人？路德是以色列人吗？不是，路德是个外国人，外邦人，他是摩押人，对不对？摩押人怎么可以写在以色列的犹太的王的家谱里面呢？这不应该也把他除掉的，对不对？但是还是他被记载在了耶稣的家谱里面。为什么？因为他选择了正确的路，对不对？他如果当时没有跟拿俄米回到以色列的话，他继续像另外一个媳妇一样，他如果选择他留在摩押地的话，他就不会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所以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好像说只是说路德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当然是他很对他婆婆很孝顺很恭敬，也说他是个很谦卑的人，因为他去这个十岁嘛，对不对？到这个波阿斯的田里去捡。但是其实很重要一点是他选择了正确的路，路德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他没有选择离开他的婆婆，没有选择留在他熟悉的摩押地，而是选择了来相信这一位他婆婆所信的真神。所以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他才可以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要不然今天没有路德记，也没有他的名字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再下一个人，再下一位女性是谁呢？是拔示巴。当然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没有写出她的名字，只有写乌利亚的妻子，故意用这个写法来写。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点讽刺的感觉，对不对？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得了后裔，就生了所罗门。他只写人名的话不是还可以稍微掩盖一下吗？就说只是大卫从他的妻子得了，但是故意，我觉得这是刻意写了乌利亚的妻子。这可以就以今天我们话来说就是一个外遇嘛，对不对？就是出轨嘛。这种事情怎么还要写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呢？不要写，应该把它涂掉的，对不对？还要写说是别人的妻子，这怎么会？马太到底怎么想的？有时候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你就写拔示巴就好了，但是没有，他写乌利亚的妻子。所以在神面前一切都是敞开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隐瞒的，对不对？而大卫从拔示巴所生的所罗门，大家都知道所罗门是在所罗门的时代是以色列最富强最荣华的时代，而且他是充满智慧的，又是一个敬畏神的。当然他到晚年的时候也是有离弃神的时候，但是拔示巴神还是把他留在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没有任何的隐瞒，在神的面前一切都是敞开的。不管我们有任何的罪行，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隐瞒的。最后一位女性就是当然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所以如果刚才我们仔细读的话，没有说约瑟生耶稣，对不对？最后那一段没有说约瑟生耶稣，而是说从玛利亚生的。所以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作为家谱怎么最后不对了，应该就照着前面写的嘛，就是说约瑟生耶稣就好，但是不是，他偏偏要写是从玛利亚生的耶稣。这也是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从圣灵感孕，所以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所以这也再一次的证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在这个地方，对不对？耶稣虽然跟我们一样有肉身的神，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有这个道成的肉身，对不对？所以他有这个肉体跟我们一样，他了解我们的痛苦，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困难， 所以他知道我们的感受，因为他跟我们一样降世为人，跟我们有一样身体的需求，各种的痛苦他也可以了解。但是呢，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是，是从圣灵感孕而生的。所以这里也是看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短短的这一段就只有十几节而已，但是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神的法则都显明在这个地方，神的公义、神的恩典，还有指教我们选择正确的道路，以及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敞开，还有最后就是最重要的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在这个地方。有些人可能特别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有时候会觉得说，哇，我这样子的人怎么神还要拣选我，我这样子的人神还要我去为他做工，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我们看到这几个例子，特别是从这几位女性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没有看我们做的是什么，或是我们过去是怎么样，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跟神连结了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不用特别的去掩饰，或是说特别的要把自己做打扮的说看起来好像是很怎么讲，很圣洁的这个样子，完全不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照我们的本相，神清楚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完全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我们就是做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有怎么样的罪行，只要我们跟神悔改的话，神他都会赦免我们，只要我们诚心的悔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只要说我们做我们自己就可以了，不需要有很特别的事情。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这句话从可能几十年前开始就很流行了吧，就一直说要做你自己，做你自己，有没有常常听到这句话，说要做你自己，要有个性，对不对？不要，当然他正面的意思说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跟别人做什么你就跟着一窝蜂的去做，这是他正面的意思。但是呢，最近特别是这十年以来，这句话常常被滥用乱用，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说做我自己，然后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这句话慢慢的，我的感觉是成为撒旦的一个工具来扰乱这个世界，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在年轻人的身上，越来越多人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守规矩，我不要守一切的这些什么，不管是道德伦理 社会的规范，甚至连法律，很多人都说不用啊，我就做我自己。这就是一个所谓多元主义的一个开端，就开始变成说，好，随便你想要做什么，你只要做你自己，你可以跟别人不一样没有关系。刚刚我说的这有正面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一窝蜂的很盲目的盲从，对不对？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管，随心所欲放纵，不是这个意思的。但是近年来这句话常常就是用在负面的，往不好的方向常常被滥用。大家应该都有看过电影，电影里面有分很多的分类，就是有的孩子小孩子不能看的，特别是有分年龄限制的。国际的电影上它当然有一些分类，但每个国家还有不同，但是大致上都是这几种，就是小孩子不能看的，含有性的，含有暴力的，有恐怖的，或者是有酗酒啊，或者是有这种赌博性质的，有犯罪的，或者是有这种毒品药品的，或者是言语上有不适当的地方。像这几种分类呢，常常就是会归到说有年龄限制，让孩子不可以看。但是回想刚才那句话，常常我们听到说做你自己的时候，好像是变成这些事情都能做了，有没有这种感觉？而且最近真的是可能以美国为首吧，越来越猖狂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在美国忘了是哪个州了，说现在开始厕所不分男女，全部一起。他说因为这样子不平等，怎么可以分男生跟女生呢？他说人人平等，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厕所，大家一起用。哇，这个好像不是这样子吧，人人平等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然后 有的厕所是怎么说？有的地方，有的州是说，那我们要做第三个厕所，就是男生女生，然后还有一些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的，或是甚至有的州是说，你认为你是男生，或者你认为你是女生，你就可以进那个厕所。假设你是男的，但是你觉得说，我觉得我是女生，我就可以进女生厕所。开始，这就是刚才说的。太过度的强调说做你自己做你自己，然后就变成什么都可以，而且又变成加上这个自由主义的一种曲解，就变成说什么都可以变成这样子了。这是一个非常我们需要警觉的一个现象。我们说做我们自己不是说放纵或者是说我们随心所欲，刚才我们说提到那几个例子，在写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的人，每一个人他们没有，我相信他们出生之后或是到长大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写在基督耶稣的家谱里面，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我想他出生就想到，哦，我将来我会被写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啊，所以我要专心的去做好，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没有。我想他们就是照常的生活，跟我们一样，从出生长大然后老死或是病死各种各样的，但是应该跟我们过的就是一样的生活。没有一个人想说我未来我会被写在救主的家谱里面，他们唯一做的就是的确是他们是做他们自己，但是神有神的计划，所以安排了各样的事情，最后他们被写在基督耶稣的家谱里面。所以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做我们自己的时候是要跟基督连结的时候才有意义。做我们自己并不是说凭我们自己这个肉体所想的放纵肉体的情欲，说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做自己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跟耶稣基督连结。如果刚才说的那些人他们没有被写在基督耶稣的家谱，或者像那个 被删除的那几个人，那就失去意义了，对不对？所以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跟神连接在一起？跟神连接在一起之后，我们才可以做真正的自己，其他的都是凭我们肉体所想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就是说不要被这个多元主义的社会或是世界所拖去，或者是被拉走。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时候，唯一一条道路就是跟基督连接在一起。今天我们其实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对不对？我们都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都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都可以真的做我们自己，而不是说我们听从别人的或是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一节我们的主日学小朋友应该都会背的，在前几个礼拜去年年底圣诞节的时候有背马太福音的一章，同样的是一章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他出生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刚才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感触是何等的深，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就知道，哇，原来那位耶稣他就是真正的救主，他就是他们期盼已久的弥赛亚，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开头就已经显明了这件事情了。所以为什么这一卷书是放在新约圣经的第一卷啊？这是有它的用意的。然后还说什么？同样的第一章，这也是我们主日学小朋友都背过的，马太福音的一章的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重要的是后面这一句，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降到这个世上，不是只是一个肉体的身体而已，并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就是在拿撒勒的长大的一个人。当然我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耶稣长什么样子，但是呢重要的是什么？ 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到了这个世上，他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神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一位神，好像我们都说哇，神是那种高高在上，在云上面，我们完全摸不到看不到。的确我们摸不到看不到，但是神与我们同在，而且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当中。这也可以再一次的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希伯来文的最后一节，旧约的最后一节，希伯来文圣经说什么？说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啊，到这里结束了，然后之后就没有了，对不对？就沉默了。但是呢，当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谁与我们同在？这里说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时候就知道，哇，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神，所以把新旧约就在这个时候就连贯起来了。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神，他与我们同在。所以并不是像在旧约的时候说，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就没有了。不，而是说神他真的降世为人，跟我们在一起。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所以为什么我们叫新约，而不是只是说为了区分说旧的跟新的。新约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展望，完全一个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改变，跟旧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除了喜欢考算术，我还喜欢上国文课。大家知道新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吗？新这个字这是甲骨文或是经文，就是它的左边呢就是一棵树一棵树。然后右边不是一个金吗？一金两金的金，这是一个斧头的象形字。意思就是什么？当你把斧头砍在这个树上的时候呢，它这个不是会有一个缺口吗？这个缺口看起来就是一个这个创伤呢，就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很崭新、很亮丽的一个样子。所以呢，它这个是一个会意字，就是当你用斧头砍在这个树上的时候，那个缺口被砍到的那个地方呢，从那个样子转变成意思，就是说是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一个新的东西，才变成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创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一些痛苦，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挫折，或者是神给我们的试炼试验，我们要不要挨这一斧这一刀呢？但是如果我们不经历这个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变成新的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钉十字架的话，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从旧约进入新约，对不对？我们今天还活在罪的当中，甚至我们今天已经都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人，当有一天神的话临到你的时候，说好，我要你去做这件事情，我要你为我做什么什么，我们可能说不要啊，这个太难了，这个我没办法，或是一件我们很不想做的事情，或是有可能带给我们很大极大的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不要去挨这一刀这一斧呢？当我们要去创新的时候，我们要做新事，神要借着我们去成就新的事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受一些创伤，我们可能要经历一些折磨，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唯一我们能做的就是，当我们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勇敢的去接受，勇敢的去做神的工，为神做他的工。不管我们今后会经历什么，可能我们现在正经历这个疫情，可能就是那一刀，可能就是那一斧，我们不知道。说不定这个疫情对我们之后会带来极大的一个新的转变，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新的东西出来了，对不对？也许不只是疫情，也许你现在我们在生活每一天所经历的事情，很多我们觉得已经熬不过、撑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起神的话。也许我们现在就在经历那一刀、那一斧，也说不定。现在神就借着这个机会来塑造我们，在改变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迎接那个新的时代。 我们要做新的自己，而不是说我们停留在现在。在这个快要过年的时候，希望透过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的反省反思我们自己。第一个，我们有没有跟神连接在一起？我们今天我们都已经成为耶稣家庭里的一份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我们去接受神托付给我们任何一切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随时去挨这一斧这一刀呢？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来迎接新的时代，或是改变我们成为新的自己呢？在这个新年的时期，希望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在神面前有所反思。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在迎接新年来到的时候，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反省反思我们自己过去是不是真的有与你连接在一起。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都问心无愧？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随时让你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成为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谢谢你让我们有勇气，让我们有信心，可以随时准备好，即使我们经历了痛苦，经历了考验，也许我们今天甚至觉得我们已经无法再继续走下去，无法承受的时候，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因着你的应许，让我们重新得力。若是心中有伤痛的，心中有任何对你的亏欠的，或是有受到仇敌任何控告，就在这个时候求你将我们分别为圣，求你的圣灵亲自浇灌我们，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毫无畏惧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敞开我们自己，作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再一次提升我们对你的信心，来迎接这个新的时代。谢谢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圣名祷告，阿门。